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觉得就是说在所有澳大利亚就是说东海岸这些地方的话呢，他们在旅游游客增长跟消费增长上面的话呢，都受到了当然是一是我们澳旅局不断的和州旅游局在中国做市场推广工作，以及呢航线大规模的增长在过去的12个月。但是呢很多航线它的这样增长呢是去东海岸，所以的话呢西澳在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它所得到的这样一个帮助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呢我们也知道那个 Perth 离东海岸很多城市都很远，
是，
所以呢很多游客都不会说进了悉尼墨尔本或者决定买机票之后的话呢再考虑说到了澳大利亚我是不是去 Perth， 因为他们认为可能5个小时太远了。
嗯，
所以就说我认为呢西澳在这个方面的话挑战呢，一呢是它的这个航线还是有限的直飞的航线，那么二呢就是说西澳它这个知名度啊在中国消费者的心目当中那也是有限的，西澳呢就缺乏一个非常就是吸引中国游客已经非常知名的一些景点，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也是西澳旅游局以及我们就说澳旅局之前在中国市场也在不断的在推广，就是说除了一些澳大利亚有名景点以外还有哪些地方是非常值得中国消费者去的，那么这个需要时间，所以我相信呢在未来的这样一个就是说旅游的市场继续增长的情况下，那西澳以及其他州跟领地都会从中国市场得到更多的这样一个利益吧。
那前面你也提到就是西澳本身不是很多国际游客旅游的一个首选地哈，那可能我们今天通过这样的节目可以让很多这个就是中国的听众来了解认识一下，就是在西澳的话到底有哪一些其实也是可以去值得去玩的一些好去处呢？
那我认为就是西澳这一块呢它的这个是占了澳大利亚领土1/3的这个领地，那它呢也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旅游资源，但是西澳更加适合于什么呢，更加适合于自由行的客人，更加适合于愿意去做自驾这些就是那个旅行者。其实对西澳来说的话呢它的很多资源呢虽然在 Perth 城市它的这个有一些比较好的旅游景点以外，更多的是在周边地方，像 Margaret River 也好啊，像北边的那个就是 Geraldton， 就是说粉红湖的地方，它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高端消费者、高端游客。在近期看到这个粉红湖在微博、微信上的宣传，也特别被吸引，所以的话，他们也会千里迢迢去 Perth， 然后的话去 Geraldton。以及呢在西澳的这个北边像 Broome 那些地方的话，它也是就是说澳大利亚盛产珍珠的地方，所以其实西澳它的这地大物博它有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那么在行程的这样一个开发上面，那么在目的地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话呢，其实还需要更多的这个行业以及更多的已经去过的消费者旅行者的话呢在社交媒体上面做第二次这样的宣传，从而能够提升整个西澳在中国市场上的这样一个知名度。
需要一个口口相传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对，
那在刚刚前面说到哈，在去年的话，除了西澳以外，各州和领地的旅游消费都有上涨，这其中呢，塔州的这个消费增长是最高的。那其实，在我们一般的这个理解来看的话，其实塔州经济在全国各州和领地来比的话，一直是比较落后的哈，这是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对比。那您觉得是哪些原因让这个塔州旅游业在去年就表现得特别好呢？
我觉得塔州一直就是深受中国特别是中国高端消费者旅行者的这个欢迎，那么特别是当那个就是习大大在2014年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当时参加那个 Brisbane 的 G20 之后呢又去塔斯马尼亚做了一次等于说是行程，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他所走过的一些地方以及他在塔斯马尼亚的行程呢也被大家就是在社交媒体上面的话呢也广为传知，那么在那个时候的话呢塔州呢作为一个旅游的这样一个高端的这样一个地区呢就已经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有了这样一个知名度，那么从最新鲜的这样一个就是海鲜啊以及它的这个距离的这个就是离澳大利亚本土是有些距离的是要隔海的，那么又是一个在大家心目中觉得哎这个地方它是就说有特别美丽的风景，另外的话呢它呢其实距离墨尔本也不是非常远，那么对很多游客来说他们第一次来澳大利亚他们可能会 在澳大利亚待上7到10天，那么可能他们会觉得，哎，我除了去悉尼墨尔本以外还有什么一个地方可以去的。因为我们呢这个数据呢是发现中国消费者来澳大利亚一般来说每次行程会走2到3个地方，那么塔州呢它本身离悉尼跟墨尔本的距离也成为了一个它会被选上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目的地的这个一个原因。
嗯
嗯。所以呢在自从就是说习大大去了塔州之后的话，塔州一直就享受着一种就是说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比较高的这样的地位。那么在游客不断的在发掘塔州当地一些人文风情，也非常吻合中国消费者的这个对澳大利亚的这样一种需求。所以的话呢，它的这个就是发展也是越来越好的。
嗯嗯，您前面也提到哈，这个国际航班的设置哈，对于吸引一个当地这个国际游客是很有帮助的哈。
嗯，
其实不光是方便国际游客来澳旅游，像对于很多澳大利亚华人的话，包括回国探亲访友也是很方便的。可不可以请您来给我们介绍几个，就是在近年哈，刚刚开通的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往返澳大利亚各大首府城市和中国城市的一些新航线服务呢？
嗯，可以可以。其实那个中澳两国在2016年年底就签署了这个开放天空的协议。
嗯，
那么就说在中澳之间呢没有任何的限制，是任何的航空公司都可以从中国的任何一个点飞到澳大利亚任何一个点。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都是可能第一次吧，就说一个西方的大国和中国有这个开放天空的这样一个政策。那么在这个政策实施之后的话呢，在2017年12个月里面航线增长呢我们也看到了发展非常快，大概30%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主要呢是有很多二线城市有新的航班到悉尼墨尔本，那么这些那个城市呢包括像青岛、长沙、西安那个武汉、杭州等等。那么另外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从那个一线城市，从北京、上海、广州呢，也增加了这个航线呢，去就是说在悉尼跟墨尔本就是以外的这城市。那最近几个比较重要的这个航线呢，包括国航首航从北京飞布里斯本，南航呢从广州到凯恩斯，那么从二线城市的话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海航，从深圳飞布里斯本跟凯恩斯，以及海航从长沙、西安分别飞悉尼跟墨尔本。那么这些的话呢，都是对推动这个中澳双方的这个旅游以及贸易甚至说探亲访友的一个好机会了。
嗯，那说到我们自己平时出门旅游的话，就是一方面得有钱有时间，还得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心情和意愿哈。那其实如果放到两个国家之间的国际旅游的话，通常像一些在国际政治议题引发的一些两国关系上的变化，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这个国际旅游的这个表现。那放在中国游客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看到在去年哈，这个环球时报也发起过一个调查，那一些中国受访者呢就认为在去年的话对中国最不友善的国家那就是澳大利亚了。那您认为的话，或者是您可以借鉴从往年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在政治上的偏见会影响到中国游客在澳大利亚旅游业方面的这个表现力吗？
你说我觉得对政治上面的一些东西我不发表意见，但是呢我相信这个旅游这件事情的话呢，对很多的对各种消费者来说的，它其实是一种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抽出时间，然后呢去享受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么在澳大利亚呢，其实那个我相信你也在澳大利亚住了很多年，那么会发现来到澳大利亚之后的话呢，不管是从澳大利亚旅游业的这个人士来说，还是说澳大利亚的人民来说的话呢，他们都是非常热情的。而且呢就是能够一降落在澳大利亚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一种非常热情然后非常友好的这样的气息。
嗯，
那么从我们这个就说最近的这个数据啊，就是去年3月份到今年2月份12个月的这个数据里面也可以体现出来中国赴澳旅游以及澳大利亚就说去中国旅游的这个人数呢都在增长。
嗯，
那么昨天呢就是我们也得知道这个中国的市场来澳大利亚旅游12个月里面已经超过了已经将近140万。
嗯，
已经是超过了新西兰成为第一大的这个客源国，说明呢就中澳旅游的这样的基础呢还是非常巩固的。
嗯，
那我相信呢，就是说在旅游这一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旅游资源和旅游这个国家这个安全，对消费者来说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决策的这个因素。那相信在这一块上面的话呢，其实澳大利亚的这个旅游业呢，还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中国市场的这样一个发展和支撑。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